人生的所有际遇都是为了让心灵浓汤更加香醇，心灵蛋花汤等你来分享。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心灵蛋花汤，我是主播青葵。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围绕着大学生的经济问题来进行讨论。上一期我们提到了校园贷给大学生提供了便捷的经济来源，大学生的欲望也由此得到了满足。对于衍生出无数的恶性事件的校园贷，监管部门于去年按下了紧急暂停键。2017年6月，银监会、教育部、人社部联合下发文件，要求网贷机构一律暂停在校大学生的贷款业务。3个月后，教育部发言人重申，任何网贷机构不允许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这样真的就能避免校园贷的悲剧重演吗？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了解大学生的经济压力源，才能够更好地解决大学生的经济问题。通过在校园发放关于大学生消费情况的调查问卷，我们可以得出大学生经济压力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大学生进入大学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很多人是第一次远离父母，真正打理自己的生活，在经济上有了一定的自由，可以自主选择要购买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很有可能无法快速掌握适合自己的消费方式，并且大学生有可能产生盲目攀比的消费习惯，给自己的经济情况造成压力。第二个是追求个性，崇尚网购。大学生正处于追求个性发展、自我意识增强、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年龄阶段。在关于购物时，你通常会去哪些地方的调查中，网购所占比重最大。这充分说明，在互联网高速发达的今天，网购相比于实地购物更能够抓获大学生的心。然而，大学生频繁上网购物可能产生网购瘾，买了难受，不买也难受。购物瘾不仅会让你买回很多无用之物，还会让购物占据很多时间，无意中可能就花了几个小时刷淘宝。而淘宝等 APP 商品的繁多给予了消费者选择的机会，也给予了消费者浪费时间和金钱的机会，从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有一点就是记账观念淡薄。在问题你对消费行为有记账习惯的调查中，只有少部分女生有记账习惯，这说明大部分大学生在消费行为上具有随意性，往往不知道自己的钱花在哪里，也说明大学生不能够有计划地进行开支，从而使消费的盲目性不可避免。基于以上调查分析，我们得出影响大学生消费行为的因素有：第一个就是家庭原因。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家庭的经济情况也比过去好了很多。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当代大学生大多都是独生子女，因而家庭对子女的消费都是尽量满足，尤其是在子女上了大学之后，宁可自己在家省吃俭用，也不能让孩子在外吃苦受累。家长的这种行为导致孩子花费随意，无计划的开支。第二点就是大众传媒广告的原因。大学生在这个时段的心理极其敏感，对社会的变化也极其的关注，此时的消费心理也很容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和暗示。比如说，在调查女生消费情况时，表现尤为突出的是由各类明星所代言的各类品牌产品成为女大学生的首选。还有一点就是学校的风气。由于学校没有对大学生的消费心理、消费行为进行全面的和客观的对待，在人生观、金钱观等方面的专题教育没有充分展开，对学生的消费观教育没有形成足够的重视。最后一点呢，就是个人因素。个人因素主要是指大学生性格、自身知、情、意的心理过程、消费需要、消费态度以及其年龄、性别、收入情况等因素对大学生消费行为习惯的影响。 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对策。首先，大学生加强自身建设，形成良性合理消费的习惯。大学生要根据自身的情况，量入微出，不盲从，不攀比，不浪费，养成勤记账的好习惯。其次，学校和家庭要对大学生形成正确消费心理进行引导。学校应该开展一些关于合理消费的讲座，从而引导学生合理消费。另外，我们认为大学可以在合适的课程中加入一些理财的内容，以指导大学生进行合理消费，使在校大学生懂得遵守一定的生活消费原则。比如说，吃要营养均衡，穿要耐穿耐看，住要简单实用，行要省钱方便。花钱要花在刀刃上，不要一味追求档次，讲究攀比，而要更多的考虑所购物品的性价比和自己的承受能力，教会学生记账和预算等。最后，大众传媒要起正确的引导作用，电视网络媒体应该多放一些合理消费的公益广告，促进大学生自觉养成良好的消费行为习惯。以上呢是关于很多方面的如何引导大学生合理的消费。其实最有效的办法还是要从大学生自身来讲，要学会节欲，欲不能纵，也不可灭，那么最合理的就是合理节制。第一步，在一张纸上列出自己的欲望，说白了就是自己想要的东西，可以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如小型的打印机或者是好看的手链手表等等，也可以是时间的浪费，比如说追剧打游戏等等，也可以是一场演唱会或者是一次旅行，大大小小的想法都可以列出来，并标上要花的时间或者是金钱。第二步，就是要在本子上列出自己近期需要实现的目标，分解成一个一个可执行的任务，并写出截止日期。在截止日之前做完，而不是每一天固定完成，这样使计划富有弹性，同时截止期限也会带来一定的压力，提醒我们合理安排时间。第二，列举的任务一定要细，操作性要强，具有且有重要程度的区分。第三步，也是最有趣和最关键的一步，为自己的欲望明码标价。有一个做法是制定一个个性化积分规则，每个目标对应着相应的积分，而要买的东西则以商品价格来用积分成对。举例来说，比如说我们以学习来举例，最重要的，比如说专业课笔记的整理标为3分，预习一节新课标为2分，每天固定20个单词标为1分，每完成一项就做相应的记录，没有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则需要倒扣分，然后可以用这些分去兑换想要的物品。规则不是一成不变的，但一旦制定了就要严格遵守。在控制欲望的过程中，最大的收获是渐渐明白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并懂得为之付出努力。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一个人没有尝过为欲望努力的滋味，便永远学不会满足。处理自己的欲望是一种能力，而不仅仅是在大学需要 在以后的人生路上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们只是一个初学者。和欲望做斗争，其实就是与人的本能做斗争，这个过程注定是艰难的，但一个人总得学会与欲望和谐的相处，为何不提前一些呢？大学青春一场，将人生最宝贵的时间拿来挥霍，任欲望向黑洞般扩张，任欲望向黑洞般扩张，迷失自我，得不偿失。而有意识地掌控自己的欲望，为欲望买单，则能够让人变得更加理性。一时的放纵永远不及长久的欢乐，有自己的目标，掌握自己的节奏，过想要的大学生活，为梦想中的一切去努力奋斗。那么关于大学的经济压力，我们就讲这些。今天的节目将会在一段舒缓的音乐中结束，心灵蛋花汤等你来分享，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孤独な夜にもきっと遠くで輝き続ける、幾千の星を